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持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系列。在这几个讲次里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谈我们究竟在忙些什么。那在我们之前给大家分析的过程中，忙现代人的忙碌虽然有它的制度命，有它的结构性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却是出于我们由于在分工的过程中造成了人我的分别，由于有了这个人我的分别，以至于我要求人人，人人也要求我，无形中就使得我们在做每一样事情的时候都会变得要好，要更好，也因此有产生了许多的竞争，间接的产生了许多的工作的压力，以及所工作所带来的许多的烦恼等等。那么因应这些个现代生活的这个形态所带来的这些诸般烦恼呢，当然就是说，我们从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作为啊。前面有跟大家约略谈过，这里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世俗的作为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我们面对世俗的工作的时候，所取舍的部分呢，有可能是从责任跟义务开始做出发点来取舍，也有可能从专长跟兴趣来取舍。那不管是在哪方面呢，就是呢，如果我们从专长兴趣切入的话，显然带给我们的困扰呢似乎都应该会比较少一些。所以一般来说，针对这个类型的这个烦恼的面对的方式，当然就是我们需要在责任义务跟专长兴趣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但即使如此的话呢，仍然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必须要适当的考量，就是呢一定在这个解决烦恼的过程中呢，必须要再加上认真应对的因素，不能够说什么事情全部都放下不管。那当然除了这个方式之外，我们在世俗的层面上面呢，我们也提供了两项大家耳熟能详的方式，一个就是少欲知足，那另外一个就是随缘因应。少欲知足当然就是会直接下降了你对别人的要求，那当你对这个环境对别人的要求下降之后，自然而然的由于需求减少了，那假如说不服人意的时候，自然而然所带来的失落感跟痛苦也不是那么深，这是少欲知足直接的效益。那随缘应物当然就是说呢，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比方说别人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如何去选择因应，以及我们面对外面环境的时候，我们如何决定应该要如何取舍，这些呢我们也可以用世俗一般所说的随缘因应。那我们上次给大家说了，说少欲知足随缘因应这些事情 其实呢，大体上来讲，因为谈的都是所谓的随顺世间法的状况，所以这两个作为呢，其实正因为它随顺世间法，所以仍然不出于世间法。那这个依照这个原则来判断的话，其实这个是比较是属于道家的老庄之学的做法啊，它并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啊。那不过我们上次也给大家讲了，少欲知足跟随缘因应这两项条件，他们都是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可是，在做采取这种方式之前，我们得要有一定的中心思想跟判断的准则，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发挥它的效用。比方说，知足少欲，那么你首先要问自己的是，对你自己来说，什么东西叫做足够？同样的，随缘这件事情也是一样。随缘的话，你就要判断了，就是说目前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些因缘是不是真的都已经成熟了呢？那更何况呢，有很多的状况是不能够完完全全，在你的这个判断准则还没有定清楚之前，是根本就不能够随便随顺因缘的。比方说我们讲说善恶的分际来讲如果我们连善恶的分际都没有先掌握好，一味的讲究随缘的话，那就对我们自己来讲了，就会以后会有很大的遮障就这个路呢，从此之后就走差了所以我们说，从世间法来说，不管是少欲知足或者是随缘因应，都有助于我们减轻这个工作的忙碌的压力，减轻一些烦恼。但是这一样两样事情要能够运作的好的话，它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判断的准则。那当然，就是这个判断的准则，如果我们用一般人常常讲的这个话语来说，其实它就是所谓的人生的意义你决定了人生的意义的大原则大方向，这个意义决定了之后，接下来才从这个大方向分支开来，再看看说每一件事情你什么东西叫足够，怎么去做取舍所以这个就回归到说，每一个人所为自己定位的，所为自己选择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很常听到一般人特别是老一辈的人都会说，我这一生啊别无所求，就是呢不要做亏心事。我们希望呢一生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到最后呢能够了无遗憾的离开，这个就是他们这一生为他们自己所定下的这一生的人生的意义嘛。当然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意义呢，跟我们说历史上的最有名的就是曹操曾经讲过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令天下人负我。那当然这个呢所显示的是一个极尽自私又权谋的心态如果一般人能够反其道而行，能够谈的是不做亏心事不要辜负了对方，能够了无遗憾，这个对社会呢必定会有相当正面的效果就比方说，昨天我才在新闻上面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好像是大陆地区有一位卖鸡蛋的老先生，那他的这个鸡蛋呢，之前呢曾经在卖出去的时候，跟顾客之间呢有卖出所谓的这个票券，凭这个票券，顾客可以到他的店里面呢，再稍后再来提取他的鸡蛋，那么。这个结果呢因为拆迁的关系，大概是因为都市重建拆迁的关系，那个店呢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个老先生非常的坚持他的诚信，连续三个月在低温之下呢，连续三个月在他的房子的旧址前面呢站了三个月，就等着顾客来兑换这个票券，这样子一个诚信的行为当然就引起很多人的回响像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一个标准的写照，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这个没什么，这个就是最重要是要不负于人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了无遗憾那么如果能做到这样子的话，想想看，如果社会上大家的人生意义都能做到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呢显然呢会往更良善的方向去前进所以关于您如果选择的人生的意义是这样子的话，当然我们要给您赞赏我们赞叹您。那当然就是说也有其他人选择其他更积极的人生的意义比方说大家 近几年来常常听到的，希望能够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这个也是另外一类型的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人生的意义呢，是把整个人生建构在说对于他人行善的一个基础上面，只要有机会的话，就把握机会，积极的布施啊，积极的行善。那像这类型的，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的意义。想想看说，如果这个社会人人都对其他人好，都想尽办法要布施给其他人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恐怕都老早已经超越了我们在古书上看到的大同世界了吧。所以如果说选择的人生的意义是这样子的话，积极行善的人生的意义的话，就如同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的这个佛教团体也积极的行善，不止佛教团体，其实其他教的团体，包含基督教、天主教的许多的团体，他们的行善呢，往往都会对整个的社会带来非常正面的效益。所以对这类型积极行善的作为啊，以这样的方式，以积极行善作为人生意义的，我们仍然要给您衷心的赞赏，仍然要非常的称赞您选择这样的方式啊。好，那当然除了上面的两种人生意外，当然还有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要面对这些工作忙碌所带来的诸般的烦恼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一般人所采取的世间的作为是可能是少欲知足，随缘因应，所以自然而然有演变出了另一种的这个人生观，就是所谓的随顺人生所发生的各项的因缘的无常变化啊，甚至呢希望能够怎么样呢，希望能够把所有我们面对的状况呢，尽量所谓的还原到它的本来的面目，让希望自己能够云淡风轻的经验所有人生该经历的悲欢离合啊。这个听起来当然是这个就是说听起来的话是颇令人向往的一个状况啊。不过假如说我们假想说，假如说每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说呢，降低自己的贪嗔的这些心情，然后能够云淡风轻的经历人生各项的体验的话，那么无形中的在这个社会上所会发生的各式各样的暴戾之气啦，或者是因为贪的原因而造作的种种恶行，也必然都会减少。所以如果说采用这样的人生观的话，必然也对社会有所注意，有正面的效益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个采用这类型的人生观来讲，我们得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啊，就是说这些个采用这样的人生观的话，对社会的话都会有正面的效益的，所以我们呢一定是对于这些一定是加以赞赏的啊。只是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原先的议题上面，好，放在我们的原先的议题上面，我们说面对的这些繁忙的生活，我们感叹自己为什么这么忙，以至于各式各样的烦恼升起的时候，我们说希望少欲知足，希望随缘因应。那么要少欲知足，随缘因应，我们呢需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一个人生观，所以我们选择了人生观。但是这类型的人生观，您会发现不管我说的是我从头这一辈子呢，从头到尾不希望做了有负云的那人的事情，希望能够了无遗憾，或者说我们积极行善呢，做好事说好话，或者是说我们就怎么样自然的接受生命中的各式各样的无常的变化啊，不管您采取什么样的人生观，您可以发现这些人生观它的共通的特点是什么呢？啊，您会发现说，把这个三个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去比量的话，您会发现它们共同的点就是谈到的，就是呢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做不做亏心事啦，当然亏心与否，当然就是基于世间的道理来判断，或者是基于世间的法律来判断。或者说做好事啊，说好话， 这个是基于什么原则来判断呢？当然呢，比方说造桥铺路当然算是好事啦，那这些东西的话当然就是放在世间人的道理方面来加以衡量的。又譬如说，我们说呢，我们希望能够随顺啊，希望能够呢自己能够坦然地接受人生必然因为无常变化所必然带来的种种的失去跟痛苦的话，那么这个也是一样，也是放在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世间的诸般的状况来说的。所以这个几个的人生观啊，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生观，不过我们要谈的就是说这些人生观呢，它的重要的特色，重要的共通点就是呢，都是从世间的事情去出发去衡量。那么当你从世间去出发去衡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了啊，就是说当这个是因应这个世间的状况去出发去衡量的时候，必然也得要跟随着这个世间本来就蕴含着这个变化而有所变动。所以我们常常说古时候人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到今天来讲，诶，大家可遵循的可能是另外一些的道德准则。换句话说，您所选择的这个的话，选择的这些所谓的人生观或者人生的意义，需要随着世间的状况而加以调节。好，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些随着世间的状况的，我们在这里就要切入，稍微转一个折，要开始切入了。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些着重于世间的原生原灭的这些状况呢，其实他们呢并没有真正触及佛教的核心啊。那这句话呢，希望观众朋友们要分辨清楚。我们说当你在随缘因应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当你如果只是站在世间的这个诸事的角度去看，世间的事项的角度去看的时候，那么你没有触及佛法的核心。可是并不表示啊，这个话并不是说当你从佛法啊，通透佛法之后，反观回来在人间落实的时候，您所做的事情会违背于世间人所看到的随缘因应的状况，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前者来说是他根本没有看到，前者是说一个人也许根本就没有看到，没有触及到佛法的核心，而只是在世间法的生灭上面去关注去用心啊，以至于说你也许说希望能够在世间的这个无常变化中还能够维持坦然的心态啊，这种状况有可能就是呢，你只是从世间的角度去出发，然后想办法替自己的心灵找许多的安慰剂。可是佛法呢，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一个已经深入佛法的并且已经有所领悟的人来说的话，那么当他在看世间的时候是从佛法的角度看世间的，可是当他在人间在做事情的时候，尽管他的人生观人生的意义是整个建立在佛法的基础上面，可是当他把这些人生观跟人生意义在人间使用出来的时候，那您所看到的表象呢，很可能都会跟前一类型的人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啊。也就是说在表象上面您很难区分出说这个到底是基于佛法上面有的作为，还是基于世间法上面有的作为啊。至少在一般世间简单的事情上面的话，您有时候很难直接看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佛教所谈到的事情不是只有在世间法的层次。如果只有在世间法的层次跟我们谈说哪些状况是无常变化啦，哪些状况呢有因缘成熟或者因缘败坏了与否，那这些呢恐怕都还不是佛法的核心。那佛法呢谈到的事情呢，一定比世间法是完完全全深入很多很多的。那这个层次呢既然是比世间法要更深入很多的话，当然它就含摄了世间法 包含了世间法，所以当我们从佛法出发，把它映射到世间法的时候，各位就可以期待说，它在表象上面看起来就有可能跟一般的世间法好像差不多了啊。那么谈到佛教所谈的这些人生的意义上来讲，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几个人生的意义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这个恐怕要谈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我们不妨用这个几项小小的方式，用一个几个观点来看佛教人生观到底跟我们前面讲的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说佛教所接触的人生观，首先对于烦恼来讲啊，为什么第一个就谈烦恼？当然就是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几个讲次所谈到的问题就是究竟忙些什么嘛。那谈到究竟忙些什么的时候，当然就是因为心里面起了烦恼，才会自己问自己，我到底这么忙是为了什么？那既然是起了烦恼的话，当然你就要谈如何因应，如何去对治，如何根本的解决烦恼嘛。那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这些世间的方式的话，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完全在世间法里面去衡量到底你要采取的标准是什么。那这样子的一个作为，自然我们刚刚谈到说，它既然是从世间法出发，也必然随着世间法会有所更动啊，也必然会随着世间法有所变化。所以你说当你只做70分，然而对方要求是90分的时候，你到底是要做到75，做到80，做到85，还是要不计一切的做到90呢？这里面拿捏的标准就是你在世间里面所采取的认知的标准吗？啊，所以如果只是从世间法出发的话，那我们现在讲到的事情呢，就是恰恰就是什么？跟随着世间的标准的变化，这个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恒长的，而且呢根本性的标准。啊，换句话说，如果从这个观点，从世间法的观点出发的话，那么你可以说它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给我们心理安慰，可以减轻一些的烦恼，但是它不能够根本的对治烦恼，不能够根本的解决烦恼。佛教在佛教的人生观里面，对于烦恼的探讨是非常非常彻底的。比方说在佛教里面的话，就把烦恼分成见惑跟思惑。见惑呢，大家呢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见解的不正确而产生的疑惑、或者产生的迷惑。那么既然因为见解不正确而产生的迷惑呢，自然而然如果见解正确了，那么这个疑惑呢就可能就不存在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的话，即使是这么简单的见惑这两个字，仍然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细细去探索去关心啊。因为我们所谓的见惑的这个层次呢，并不是一般世间人在世间法里面所能够体会到的，说我的见解是什么，你的见解是什么。我们在佛教里面谈的见惑的这个见字，并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世间法里面的见解这么样的粗浅。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世间法里面谈到这些见解呢，你在形成一个见解的时候，其实背后其实有相当多的维系的见解已经在背后巩固形成了，到最后你形成一个非常大象粗象的见解出来。所以如果从世间法一般的状况去谈的时候，其实你根本触及不到什么叫做佛教里面叫做因为见解的偏差而导致的疑惑，以此疑惑而产生烦恼。所以这个从这个见惑这个两个字呢，其实呢里面可以探讨的议题非常非常多。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一一细论，但是主要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光是这个见惑这个字，佛教所探讨的这个见惑是非常的深入非常维系的。那么跟见惑相对的另外一个叫思惑更又是非常维系的。因为见惑是相对于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的理解，而思惑呢却代表的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呢通常都是对一件事情的直觉的接受与否的层次。 那个又是更维系的心型的哦。那您看看，观众朋友，您看看，佛教对于烦恼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呢，谈到的是多么深细的事情，根本谈到的，如果我们以一般所谓的烦恼来说的话呢，根本就还触及得不到佛教所谈的烦恼。也正因为佛教把烦恼呢仔细的剖析，深入的去看它，所以才有机会根本的对治，根本的解决烦恼。至于佛教所借助的人生意义有没有其他的层次呢，我们下一个讲次再来看。今天就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平时书签，平时导师注，本书借答复圆览居士之职难为缘，来宣扬佛法的第一义谛殊胜妙理，并且阐述定学的修持以及三界世间的世俗第一理，化恶缘为佛事，使佛子智慧更为深广，进而转进能普遍利益有情。